大家晚上好，大家合掌，我们一起来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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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着讲《佛说甚深大回向经》。上一次讲到，我们要行菩萨道的话，菩萨道的基础先得做一个善人，对不对？所以先要修好十善，当然比五戒更深一层了，因为五戒是做人的根本。你要想行菩萨道，做得比人要高级一点的吗？最低的是天人的修养，所以呢，菩萨就要守好十善，这是基础。十善的根本其实就是修一个爱心而已。你好比什么叫不杀生呢？我们五戒当中的不杀生，就是你只要不把这一个生命杀死就行，心里恨他但没杀他，也算守住不杀生戒了。但是在十善当中，不杀生光没有把他害死不行，还得你从心里很慈悲他，爱护他才可以。所以讲的是不一样的。你看上一次讲的什么叫菩萨的不杀生呢？你必须对一切众生都非常的慈悲爱护，然后呢，如果你要伤害到了众生，你要感觉到惭愧，众生被伤害你要感觉到很难过，甚至于都不愿意带刀带枪带各种武器。所以十善它讲究心行，要有爱心。所以这个我们就知道十善和五戒的区别啊。不偷盗呢，就是只要不属于自己的你都不要拿，即使你用人家的东西也得征得人家的同意，除非是无主之物。你好比山河大地不属于哪一个人的，你在上面或者捡到什么一样什么东西，不是别人丢的啊，就自然界的一些东西，也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个人，那一个不算偷盗。不偷盗主要还是什么呢？只要这样东西属于哪一个人，你要拿走人家不高兴。说白了，佛陀的戒律还是叫人调节好人际关系，这样就明白了吗？你就知道所谓的这个戒律是从什么制定的，为什么东西征得人家的同意才能拿，人家的东西你不征得人家的同意拿走，人家生气，可能和跟你闹架，这就相当于偷盗。你偷盗了之后有什么后果啊？人家来打你呗，对不对？容易闹别扭。佛陀还是向着你的，你守戒有好处，自己就不会被人打嘛。我们老是感觉到佛陀的戒律冷冰冰的，就好像你必须这么去做，你不做我就惩罚你，好像佛陀拿着一个大棒子看着你，画条道必须按照这道走直，走不直我就打你一棒子。其实不是这样的，佛陀制定戒律的本意是说，如果你不这样做不好，可能引起一些纠纷，你自己有灾难。所以戒律是保护我们修行人的。即使在路上看到别人丢的东西，你也不要拿，不属于你的你不要拿。这是第二，不偷盗。第三，不邪淫。什么叫不邪淫啊？我上次也讲了，淫就是咱们平常讲的男女关系， 作为一个人生在欲界，总有欲望，那有两种解决方式，一种是出家清净无为，永断淫欲，还有一种呢，就在世间也就是要和社会法律还有当地的民俗相结合，大家承认的这种男女关系，比如说像中国过去特别讲这个，对不对？就要成立一个家庭，双方父母同意，大家也认可，这样才能组成个家庭，这样皆大欢喜。所以只要不符合国家法律还有当地民俗的一切男女情爱都算是邪淫，主要是这个。大家知道为什么不能邪淫了吗？邪淫有危险，说不定国家法律就把人抓了，自己不倒霉吗？对不对？你说我这个没那么严重，国家不管，国家不管，如果你和当地的人的思想观念不一样，你做的事儿别人光说你坏话，光背后指指点点，唾沫星子也能把人淹死，对不对？你永远生活在那个压力里不好。嗯，所以说你要随顺外缘。那么这一类呢就叫正淫，正淫也就是正当的大家认可的两性关系。只要不正当大家不认可的，这些就叫邪淫。所以菩萨也分在家出家两种，对不对？出家的菩萨永断淫欲，在家的菩萨呢你要遵守法律。所以呢一句话，这句话还是说你要遵纪守法，这样才能没有灾难。好，今天接着讲，不忘于者若于相异，若在王者堪为正左，真诚实语，守死不虚。什么叫不忘语呢？我相信我们一般都守过五戒，都守过五戒，对不对？大家一想到了什么叫不忘语呢？不忘语是不能说假话，也不能挑拨离间，也不能这个骂人，也不能说没有意义的话，对不对？你注意啊，其实这样一说，是把妄语的概念给扩大了。五戒当中的妄语和咱们平常讲的出家人的那个妄语意义是不一样的啊。五戒当中的妄语要求非常的简单，咱们刚才讲的妄语的概念其实是把十善当中的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欺语放在一起讲，都叫妄语了，对不对？把这一个妄语分成了四条，其实算是什么呢？十善当中的妄语，那要求高了。如果刚开始五戒就要求这么严格，那为什么还分成五戒分成五戒和十善两种修行方法呢？是不是一般人讲这个妄语戒，我相信都讲的是非常复杂啊，非常严格，一般人做不到的，对不对？大家注意，五戒当中的不妄语非常简单，大概五戒当中的不放妄语就是这部经当中讲的单独的不妄语这一条。所谓的挑拨离间，或者恶口骂人，或者说没意义的话，严格来讲那是更微细的要求，一般人做不到。那怎么办呢？先把最重要的妄语要守住。什么最重要的妄语呢？就是你要真诚实在，不要做假证。 明白了吗？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看到一起谋杀案，结果法院开始调查的时候问到你，你应该怎么样？一定实话实说，即使有生命危险，你说出来可能会被仇家杀死，你也得守死不虚，就是我宁肯死，我也不能乱说。是不是这个人杀的？我一定实话实说，这个才叫不妄语。因为这个事关系到人命啊，是不是？非常关键，这个要做到。你就是平常骂人，属于恶口，对不对？也算是妄语当中的一种。骂人对人的伤害不见得那么大，最多叫人生气。可是你要做假证，可能一条命就没有了，明白了吗？所以大家知道五戒怎么守了吧？五戒当中的不妄语其实非常关键的，也是非常简单的，不用要求太高。你想想，比如说现在社会上，我们都知道，如果有人做了好事，比如说遇到碰瓷儿的，很多人都是不敢作证的，对不对？我们佛弟子应该不妄语，如果你在现场一定实话实说，你要做这个证人，不能叫好人受冤枉，不能叫英雄受委屈，这个就叫不妄语。那么即使你嘴巴不干净，即使经常的说点没意义的话，但是你能守这么一个不妄语，能救一条人命，这个功德就很了不起，对不对？这叫不妄语，很简单的吧，但是很重要。如果我们现在的社会人人这样都能真诚实语，都不再打妄语的话，也不会出现有些人学雷锋做好事儿，救了一个人，结果人家讹他，想打官司找不到证人。这种事情就能把社会风气搞坏。所以呢，我们学佛人首先不妄语，就是这一个实话实说。这一说两舌恶口绮语，那都是属于妄语当中小一点的，虽然不好，但允许给你一个进步的机会。所以在五戒要求没那么严格，到了十善那几条也要杜绝。所以说真正的不妄语非常简单，大家以后不要把妄语两舌恶口气语全混在一起了啊。所以不妄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在农村或者城市或者在官府，那个王者就是指的官府，遇到一些事情需要你做证明的时候，你一定能担当，不要做假证，这就是实语。这个堪为正佐呢，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乱说，这是不要做假证。还有一个什么是佐呢？就是比如说你为国家做事，或者在一个单位给别人打工，你也一定要实在，要真正的把你的这个事情做好，你能对国家或单位都得真正的真心实意出份力，这才叫佐呀，对不对？你要真心想着帮助别人，也就真心实意的。比如说特别是现在一些单位吧，如果你看到老板那个决策不对， 但是呢，老板没看清，你作为一个员工，一定给老板指出来，你千万不要说无所谓嘛，是吧？反正他的生意与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就拿了点工资，他败败了拉倒，他失败了，我再找一个老板，这样的员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合格的佛弟子啊！你要有你的责任。如果你确实觉得这件事儿可能对公司不好，那么你一定要给老板说明这个情况，说根据我知道的一些信息，这件事情成还是不成，一定要很实在，这就叫左，也就是真心实意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或者为了你的一个单位。即使你和别人相处，为朋友帮忙也是这样，你真心为了朋友，实话实说。我相信这一条，包括现在学佛的很多人做不到，对不对？他们觉得骗人才叫妄语，有的时候明明看着这生意不行，他也知道不行，但是后来一想，这与我无关嘛，我不说，你知道不知道？这样不说也叫妄语啊。不要认为说出来才叫妄语哦，认为骗人的话说出来叫妄语，是不是一般人认为的？那你该说不说也相当于把别人骗了，这个不说发生什么了也叫妄语，大家意识到了没有？我相信这个地方很多人是理解错的。这个从大方面来讲可以为了国家，从小的事情来讲可以为了朋友，比如说两个好朋友在一起，你看到一个朋友有错误了，你说还是不说？他有错误你一定要说，当然了，说你要注意方法嘛，啊，你要能叫他接受，但是你明明知道这个人要倒霉了，你说算了我不说，你说你这个不说也叫妄语，你这样你骗了别人，别人倒霉了。你看你真做到这条不妄语戒的话，你就是一个好公民、好员工、好朋友，是不是？如果做不到这一个，社会就容易乱。所以堪为正左分为两部分，正和左。正就是做证明，左呢是帮助别人，你真心里要想到利益别人，实话实说，这就叫不妄语。这个最关键，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可以做到这样，他说话非常有礼貌，绝对不带脏字，对不对？他觉得我这个不妄语戒守得多好啊，我说话绝对温和，绝对有礼貌。但是可能遇到这种观念的时候，比如看到别人错了，他可能不吱声，但他觉得我不吱声对啊，我这人修养好，其实这不是修养好，这也是一种妄语。所以说不妄语，说白了做人要正直，要诚实，要厚道。你能做到这一条，即使你这种人嘴巴不太好，可能有点骂人，我相信别人也会赞叹你，是不是？特别遇到关键事的时候，你这个人能说真话，这是很了不起的。所以妄语放在第一，剩下的剩下的恶口、绮语、两舌还在后边呢。所以一定要真诚，待人真诚，发自内心里要帮助别人，在其位谋其事。你要当官，就要想着为老百姓服务；你要在单位，你要想到了你拿人家老板的工资，你得把人家老板安排的任务做好。 不妄语，也就是说不要欺骗，对不对？如果交给你，你没做好，这也算是欺骗啊。一定要真诚，一定要实语，实话实说。比如这个生意行，征求你的意见的时候，你就说行；不行，你就说不行。你也不要看别人的脸色，也不要为了讨好别人，光顺着领导说。你真正的从心里要想着为别人，心里真正的为别人着想，那么这才是真正的不妄语。特别后边一条，守死不虚，也就是说，在一些大是大非面前，宁肯死掉，也不说假话。中国古代这种仁人义士很多，我不知道中国现在还有多少人能做到守死不虚。如果有生命危险的时候，还要能坚持正道，不说假话，现在能有多少人？我现在都不敢猜想了。但中国古代，中国人的修养这么高，他真可以为了一句话啊，舍弃生命，也不会说，也不会乱说乱道。这就是中国的文化。我们应该恢复这种道德。下边，不两舌者，常于彼此起和和想，从彼所闻不向此说，从此所闻不向彼说。第二条是不两舌。什么是两舌呢？就是挑拨离间。见到了这一个人说那个人的坏话，坏话；见到了那个人说这个人的坏话，这就叫两舌。两舌也就是说的话不一样，对不对？叫人家双方闹别扭，起矛盾，这是很可恶的。大家注意啊，这种两舌的人容易得一种报，将来确实长得舌头分叉，分成两半，就是两条舌头。大家想想，什么东西舌头是两条的？舌。大家注意啊，像这种两舌的人容易堕落成舌，很可怕的。舌一般来讲也比较嗔恨，你既然想挑拨离间，心态是什么呀？还是有点仇恨吧。我相信也很多人容易犯这个错误，看谁不顺眼，背后阴他一下，故意说几句坏话，还可能有意无意的说几句坏话。但越有意无意的说啊，人家还更容易相信，对不对？你故意跑到人家面前一本正经的说别人的坏话，别人可能还不相信呢，觉得你可能有某种目的，故意栽赃陷害呢。但你有意无意的在一个人面前说另外一个人的坏话，可能捎带着话当中说了一句，其实人家觉得你看偶尔说的肯定是真实。这种阴招啊，真是杀人于无形。也许两人从那之后就有矛盾，说不定最后都去刀兵相见，可能就来源于自己有意无意当中的一句话。所以说口业是很容易造的。所以我们要说和和语，两舌针对的就是和和。所以学佛人呢，经常要使 世间人互相和睦，有了矛盾，你想呢叫他们消除矛盾，你不要故意制造矛盾。如果你经常制造矛盾，将来得的报也没有好朋友，并且自己的亲人也容易闹架，容易不和睦。如果你经常调节别人的一些矛盾，叫别人和和，就得一种果报，就是家庭和睦。我们现在社会往往家庭和睦的都很难做到，是不是？这种一般都与前世造的两舌业有关，故意叫别人不和睦，最后自己得的报就是自己的家人不和睦。要想到这里啊，要知道我们学佛要修学的东西很多，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想升极乐世界，对不对？极乐世界人绝对是和和的，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但是我们学佛很多年了，大家想想，处在家庭或者处在一个团体里，你说话真的是和大家和和吗？如果你要是经常看到别人比你好，或者看到两个人关系好，你心中嫉妒，就去挑拨离间。如果学了佛很多年还是这样的习气的话，大家想想，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升极乐世界？很多人都有个误区，都觉得我有习气毛病不要紧，我念佛阿弥陀佛一现身，放光一给我加持，我这个习气毛病就没有了。自己的习气毛病真的靠佛给自己消掉吗？要真那样，我们就不需要修学了吗？佛菩萨放光加持，整个法界不都变清净了吗？我们还需要修行吗？这样看起来，既希望于佛菩萨给自己去掉习气毛病，可能性不大。要说起来升极乐世界是非常简单的，佛经也讲到过，不要说守十善了，你守好五戒都能升极乐，对不对？大家对照一下，五戒大家真能守得好吗？大家注意哦，这个五戒关键是你得想到这个五戒，时时觉得这个戒很好，我要守。大家做到了没有？有些人回想了一下，也可能说我肯定能守好五戒了啊，我也没有杀人，我也没有偷东西。但是注意啊，如果你只是由于环境的原因没有去做这些坏事，并不是从真心里觉得我们学佛人不做坏事，你没有这种修养的话，虽然你守戒也和世间没守戒的一样。守戒关键在哪里啊？要守到了我是佛弟子，我受过佛的戒，我一定要好好做，我要做个榜样，这才叫真正的守戒。有些人他可能一辈子也没做过坏事，但这种没做坏事也可能是环境造成的，或者呢胆小不敢去做坏事，这种和受过佛陀的戒又守佛陀的戒是不一样的啊。大家注意啊，比如说如果你脾气不好，经常想着打人骂人杀人偷东西，但是遇到了佛教受了佛戒以后，时时想到了我是佛弟子，我不能再去杀人，我不能偷东西，我不能骂人，你这个功德无量。你说这样的人和一个一辈子他也没有犯过这些错事，也没有做过坏事，但他也不知道佛戒，他也从来没想着怎么守这个戒的人，哪个功德大？ 是那个有习气毛病又努力改正的人，他的功德大。像世间人呢，有的时候他也不做坏事，有的时候啊他是不敢做坏事，或者没那个条件，他可能想做害怕不敢做。这样的人一旦有个环境能做坏事，他一定会去做，对不对？所以说光看一个人好像没做坏事，这个不能说明这个人的修养高，还得是他真心觉得我不能做坏事，这个是真正的功德呀。这就是一个清净的种子，也是将来能成佛的种子，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看到了佛陀讲的这些戒，一定要想到了我是佛弟子，我一定依教奉行，这样念念之间是真正的守戒。即使你守得不太好，但努力去守也功德无量，都比那些由于胆小而没去做坏事的人功德大得多。你能想到要持戒，想持戒的这个种子下辈子还会发芽开花结果，他还有那个心觉得我是佛弟子，我不能去做坏事，这个念很重要。所以说在十善当中，这个不两舌要求很高，经常要想到使众人和睦。如果你从一个人那里听到了一些不利于另外人的话，你不要把这个话传给另外那个人，从那另外那个人当中听到一些不利的话，你也不要传给这个人。不两舌也就是不要乱传话啊，我说不乱传话，也不能说一点话不传，是不是？好话要传，恭敬赞叹别人的话你一定要传，不好的话一定不要传。也就是我们学佛要注意引恶而扬善，如果有不对的地方一定隐藏不说，如果别人做得好一定多给人家宣传。你宣传好事其实就相当于教化大家都去做好事，本来就在改变一个风气。你老是传些坏话呀，把社会上的一些黑暗面到处说，可能也使得人愤世嫉俗，变得攻击性更强。所以说我们经常说一些正能量的话，其实也是在弘法利生。所以说在十善当中呢都要求比较高，关键在这种善良的心上，并不是说你只要不去挑拨离间就叫不两舌。关键在哪里啊？心里经常想到了要叫别人和睦，这一念最关键，这是十戒的精髓。下面，不恶口者，软语开喻，先意问讯， 终不以苦切恶言加于众生。什么叫不恶口呢？恶口其实就是骂人了，说话说的特难听，叫人听得很刺耳，这就叫恶口。我们学佛人不要恶口，说话要柔软，不要夹枪带棒，叫人听得很舒服，要照顾别人的情绪，这个就叫软语。开喻，开就是把人心中的矛盾解开，人心中的疑惑解开，叫开。喻呢，本来是通知告诉的意思，引申意义呢，可以当成要叫别人明白。如果讲了还不明白就怎么办了？就打个比喻嘛。所以比喻这个词也挺好，对不对？嗯，比喻这个词本来也就是怕别人听不懂，讲个故事叫别人明白。所以不恶口，一个是说话柔软，叫别人听得舒服；第二个呢，关键是人家心中有烦恼，给人解开，不明白的给人家讲明白。一句话，十善当中的不恶口，关键是要照顾别人的情绪，这个发心很重要啊。什么叫先意问讯呢？先意就是别人没说你先说，别人没问好你先问好，这就叫先意。先什么叫意呢？先和意是两个意思啊，两个词。先就是自己谦和一点，见面先给人家打招呼，这叫先。意呢就是动动脑筋看看，哎呀，这是什么样的人，该说什么话呀，我怎么说话才能叫别人高兴啊，你要思考的哟。所以这个意也可以说你要揣摩别人的心意，你要想想我说这句话合适不合适。讲到这里啊，纠正大家一个误区，很多人学了禅，老师看到一句话叫知心是道场，他理解的知心是道场是我可是有什么说什么哈，我看着你顺眼我就说顺眼，看着你不顺眼我就骂你了哈，你要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你怎么能骂人呢，哎，知心是道场的嘛。他认为骂人是知心是道场，他觉得那就是啊，你还想半天再说话，嗯，那打妄妄想干嘛呀？其实你想半天再说话，这个不叫打妄想，这是智慧。像那不动脑子直接说的，那是傻瓜。不要把那个当成智慧啊。直心是道场绝对不是直筒子直肠子，也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就说。但是我发现现在就有一个人这么理解的。佛教有很多词儿是讲的修行方法，但是我们现在人有个毛病，喜欢拿佛教的词语往自己脸上贴金。我们学佛应该是打磨自己的烦恼习气，往佛陀讲的那个修养上靠近，对不对？但是现在有些人呢，是尽量的想方设法乱解释佛经经义，解释的那个经义呢，尽量的往自己的修养上去靠近，这是很可怕的哦。所以说 我们学佛绝对不是说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胡说八道，绝对不是。你一定要想一下哪个该说哪个不该说，所以这叫心和意，心意。佛法不是叫人不思考，是叫人不要乱思考，不要恶思考，不要邪思考。换个词，思考就是思维，对不对？就是不要邪思维。我们学佛要有正思维，学佛千万不要认为就没有思维了。现在很多人说话不经大脑，不思维，乱说，胡说八道，还认为直心是道场呢，还认为他这是真心的流露呢，什么都敢说，胡说八道，还去骗人，认为哎，别人乱讲，他那没智慧。你看像我，我直接说，我什么都会，可敢说吗？可敢讲吗？还见过一个人，那个人更狂妄。那个人据他说，真假我不知道啊，说是毕老三年关，突然之间一切经都能看懂了，他很多佛经根本没读过的，拿起来都懂，都能讲了，然后开始下山传法去了。他说我开悟了，我三年我开悟了，开悟了之后我什么经我都看得懂啊，这个经拿起来我就讲，我从来不会预习的，因为我真心的流露嘛。看着境界很高，骗了很多人。有一次一个居士也是慕名而去，他要讲楞严经，那个居士正在研究楞严经呢，很激动，法师，这个楞严经有几句话我不懂，请您开示。是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讲入流王所，这个入流王所是什么意思啊？他就回答了，这个入流王所嘛，也就是说你看我说话这个声音，你看是不是流到你脑子里啦？哎，这就叫入流啊。啊，那王所呢？王所嘛，也就是你看我说的话流到你脑子里去了，它在哪里啊？你能找到地方吗？找不到吧，找不到就叫王所。哎，这就叫入流王所。嗯，他说我这些经我从来不用看别人的解释，我拿起来就讲，我开悟了，我什么都懂，你问我都能给你回答。那个居士一听目瞪口呆，入流王所是这个意思吗？吓一跳，吓跑了。他还在那儿吹呢，啊，哎，你看我什么不看，我拿起来就讲啊。你是拿起来就讲，关键你讲对了吗？这样的神经病太多了啊。啊，他还认为这就叫真心流露呢。他说我不用思考，我直接跟你讲。所以说这个佛经一定要读，佛经是佛陀亲口给我们讲的法呀。一个人讲的法对和错我们不好分辨，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拿他讲的和佛经来对照，符合佛经讲的经义我们就可以相信，不符合他就是魔说，他名声再大，他自己再胡说八道，不能相信他的，因为他会伤害别人的法身慧命，叫人不得解脱。所以讲经说法责任重大，一定真心你想着为了传承佛法，为了利众生，有这种正确的发心再去讲经说法。如果为了名，为了利，打着肚空中的幌子而满足自己的私利，这样的人必下地狱。更何况 如果你要是真为了私利，如果又有点惭愧心，好好研究佛经也行，是不是？最怕的是有些人他狂妄自大，经也不读，法也不研究，光为了骗人，胡说八道。这样的人将来堕落更厉害，还不如不学佛。不学佛，也许死后成个鬼，成个畜生也好啊。但是这样一学，直接下无间地狱，这是很可怜的。不要认为只要学佛就能解脱，你好好学才解脱，不好好学不能解脱。佛法用好了叫你解脱，用不好你也许堕落更厉害。如果你拿着佛法骗人，那可能使自己堕落的更严重。再给大家讲一点，我们都知道一般修一些法都会有些障碍，大家注意啊。对，我刚才讲的说都有些障碍还不对，大家注意啊，根据佛经来讲，你修任何法门快成就的时候一定会出障碍，出魔障的，知道吗？也可以这么说，释迦牟尼佛当初成佛的时候是菩提座下降魔而成佛，对不对？同样我们任何人要想成就，必过降魔这一关。什么是魔呢？就是修学一段时间，你真精进快要成就的时候，一定会出很多障碍。比如说内在里突然贪嗔痴容易升起，外在呢好像有很多外境引诱自己，叫自己犯罪，真是内忧外患。这个时候内在里贪嗔痴不要起，外在的环境引诱绝对不上当，这就是降魔。千万不要认为学佛了之后佛菩萨保佑你什么都顺利，大家注意哦，我也经常说学佛要做好吃苦的准备。不学佛的人可能障碍少，越学佛的人障碍越大，你发愿越大你的障碍越大。为什么大家知道吗？一句佛经来讲，基本上你修什么样的法门都有对应那个法门的某种魔鬼会来扰乱。你这个法成就小，来的魔鬼他也小；你修的这个法将来成就太大，来的魔障他也大。来了魔障，你把魔障降服你就成就，降服不了你就着魔，很可怕的。明确的告诉大家，现在其实很多人学佛，你看他慢慢的狂妄自大，胡说八道，到处骗人，这是标准的着魔。不学佛的时候还比较老实，一学佛时间长了觉得自己了不起，到处骗人了，这是标准的着魔。释迦牟尼佛当初菩提座下，菩提座上，菩提座在菩提座那里降魔的时候，魔王来临，佛陀降服了他们，所以佛陀成就。打个比方啊，如果我们一般的凡夫没有佛陀的毅力，遇到这种情况，比如说魔鬼来了，一个是带着很多的妖魔鬼怪，拿着各种武器要杀你，你真能不能不动心啊？你不动心就降魔，魔也不真实，也是个幻境。但是如果你恐惧，就可能出问题，一恐惧有可能精神失常，对不对？大家这样想到了没有？其实学佛学好了可以成就，学不好可能更倒霉的。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当初如果不出家修道的话，他在世间将来就做个转轮圣王，当个国王治理国家，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磨难，安安稳稳也是一辈子。既然释迦牟尼佛发心出家要成佛，那么 必然经过降魔的一关，所以就会有天魔波旬带着一切妖魔鬼怪来扰乱佛。第一关就是各种武器要害佛。我们现在读佛经觉得无所谓，你再想想，如果你打坐看着遍虚空都是妖魔鬼怪啊，拿着各种武器要来杀你，你会怎么样？你真的能这样清清静坐着不动吗？如果你一恐惧害怕，可能精神失常，是不是很危险？以后大家注意这一点啊，学佛一定要小心谨慎啊，真的是如履深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一定小心谨慎。佛经没有说过你只要学佛佛就保佑你，叫你一切平安，连佛都需要降魔，难道你就没有事不需要降魔了吗？你的福报比释迦牟尼佛还大吗？不仅仅释迦牟尼佛，法界任何一尊佛要成佛的时候必经过降魔这一关。我问一句，释迦牟尼佛降魔而成佛我们知道了，请问阿弥陀佛需在极乐世界成佛的时候需要不需要降魔呢？我相信你们经常听我讲经的都能知道，肯定也需要，但不信你拿这句话去问一般修净土的，恐怕都会说不需要，极乐世界哪有魔啊，极乐世界不需要魔哦，不需要降魔。对，八相成道必然有降魔这个过程，怎么能没降魔的一个过程呢？阿弥陀佛当初也是降魔成的佛，不过极乐世界比较美好，可能那个魔不像咱们这个世界的魔这么可恶，反正这一关是要经过的，就是做做样子也得经过这一关的嘛，是吧？这是一道程序呀。所以说大家注意，极乐世界是有魔的，都有名字，我讲过是不是？极乐世界有魔，不过那个魔被阿弥陀佛降服了，现在极乐世界的魔不会再障碍人，所以极乐世界有魔但没魔事，你要去了的时候你打坐修行没有魔来干扰你的。佛经其实用词非常准确的，极乐世界无有魔事，就是没有魔障碍人这回事。将来弥勒佛成佛的时候也是没有魔事，弥勒佛成佛的时候，你们知道那个魔叫什么名字吗？叫商主。商主其实就是魔王波旬的儿子。魔王波旬现在障碍释迦牟尼佛，等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全部消失的时候，魔王波旬也该下地狱了。不过下地狱受地狱的猛火烧身之后，他马上忏悔，忏悔完了，魔王波旬马上出地狱，然后升在欲界的第二层刀立天做天子。然后魔王波旬从天界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商主就接续魔位。不过商主发心学佛的挺好的，有的时候又叫商主菩萨。你看魔王波旬的儿子不是魔哦，反而是菩萨哦。但虽然如此，这大概就是魔必然要该做的一项事业了啊！佛成佛的时候他还是要来的，我们姑且当成锻炼嘛，反正他得来，商主也得下降到弥勒佛那里要来考验。当然弥勒佛成佛的时候也经过考验成佛了，那商主他呢 在弥勒佛的教法当中，他会护持佛法。将来如果大家有幸生在弥勒佛成佛的那个时间的话，有的时候你早晨起来就会听到外边有人喊赶紧起来打坐了，人命人的寿命无常啊，赶紧精进修行，那不就是商主，他是天魔。但是呢他天天早起喊大家起来打坐啊，很有意思的吧。极乐世界大概也和他差不多的吧，有魔，但是呢他不去障碍人。所以说我们每个人要想成佛都要降魔，同样我们现在你要想修行也要降魔，魔就是障碍。为什么要降魔呢？魔其实也就是人的生生世世的习气毛病外化的一个形象而已。你只要有烦恼习气的根，那么就会显现那个外在的魔镜来磨练你。关键是你认清这些魔镜的真相，不上当就行了。所以释迦牟尼佛看到妖魔鬼怪来干扰，佛陀心不会恐怖，魔王没有办法。然后魔王波旬又骗释迦牟尼佛说，你这样吧，你只要不发愿成佛，我把天宫都让给你，借你做天主。大家想想这一招一般人容不容易过？如果你现在打坐的时候忽然看到天神下凡，注意哦，魔王是非常漂亮的，他是在欲界六层天之上，欲界和色界的中间单独的一层摩天，他的福报比六层天天主都要大，光明无量，身相庄严。不要认为魔王波旬长得丑，如果你看到这么一个全身光明长相庄严的天主带着一切天子天女下凡，然后告诉你不用修了，你已经修成了，我把天主天空让给你，叫你天宫让给你，叫你做天主，你会怎么样？你真能不上当的吗？很难。不要说天宫让给你了，就是现在学佛学了一段时间突然贪名贪利的，还没让天宫呢，就那点蝇头小利就能骗走了，这是不是着魔？很多人刚开始学佛还有点菩提心，还有点出离心，想着持戒修行放下名和利。我发现很多人学佛时间一长，名利心反而起来，还有一些人呢就开始打着传播佛教的幌子去求名求利去骗人。有没有这样的人？因为你们大家都见过，是不是？我也不说谁了，很可怕啊。我再说一句啊，如果有这样的人一定要注意这一个，如果打着佛教的幌子去求名求利，可不就相当于被魔所欺骗了吗？释迦牟尼佛当初连天宫，这真的是最大的名和利了，是不是？不要，结果你太小气了吧，就一点蝇头小利就想赚点小钱你就去骗人了吗？其实这也是着魔啊。大家反思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人？自己想，不要想别人，有没有这种心态？要有的话一定改，起了这一念其实已经着魔了啊，很可怕。你真正的见到名利不动心，这才叫降魔。释迦牟尼佛当初不为所动，魔王波旬一看没办法，就派自己的三个女儿过来迷惑佛陀，也就相当于说你只要不再成佛，我把三个女儿嫁给你，天女哦。释迦牟尼佛还是不为所动，最后成佛。其实这三种魔也就相当于 贪嗔痴的变换，一切妖魔鬼怪拿着武器想害佛，这就是人的嗔心所化。说要把天宫让给佛，迷惑佛，只要佛不再想着解脱，就享受世间一切荣华富贵，这就是愚痴啊。拍出魔王的女儿诱惑佛，那就是诱惑人的贪心呀。其实魔主要分三大类，就是贪嗔痴，细分分五类型，再加上慢和疑都行啊。其实我们现在学佛境界就是魔，你看看啊，遇到这些贪嗔痴慢疑各种境界，你能不为所动是真降魔，一旦动了心上了当就是着魔了。或者你降佛降魔而成佛，或者是被魔所欺骗而成魔，学佛的路子就这两条，或者成佛或者成魔，你说是不是很可怕？根据这个大家再对照一下，现在很多人说学佛特别学的时间越长的越要警醒，大家对照一下，你们觉得有多少人真正的发心纯正，确实放下名利，不贪求世间，一心一求解脱的，你们觉得多吗？那样的人不多吧，值得我们佛教徒反思啊，不要骗自己哦。所以信佛的很多，仔细来研究，着魔的多。着魔不见得说是必须神经病了才叫着魔，已经被世间的名利所欺骗，这都叫着魔。这个不用外人说，自己想想就知道。很多人编很多瞎话去骗人，这是明显的着魔。所以希望我们都来反思，我们到底是降魔还是被魔所降。我们都知道莲师说过，密法成就快，堕落也快，就像竹竿上那条蛇，或者上升或者下降。其实也不光密法，一切佛法都是这样，是不是道理？佛法也是，你遇到佛教啊，也是可以上升也可以下降。你要真正的利用佛教就可以解脱，如果利用佛教去骗人，那么这就堕落。所以这样一比较，大家不信仔细看看吧，不用我说，这么多的佛弟子当中都反思一下，你们都知道真正的发心纯净的恐怕都没多少，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吧。我们来回向啊，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好，感谢大家，今天就到这里。
感恩师父。